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节节的。好，这个不可严责老年人呢、这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提醒啊。因为老年人糊涂不可爱，有的时候刚愎自用，但是他很脆弱了，因为他日薄西山了，没比自尊是越来越少，可爱的地方也越来越少，难过越来越多，所以不要严责他们。我们肉体的老化是很难，是不能避免，不是很难避免。我们内心能够心思一天，一天心思一天，老人而能够更新，能够有活泼的美好的见证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哈。虽然我们都这样求，也这样说，也常常都是在大聚会中高举老年人啊，100岁的、90几岁的站起来，我们鼓掌等等。而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对老年人不会真的喜欢的，每个人都怕老的，每个人都喜欢年轻漂亮，年轻英俊，年轻年幼年少，整个的前途都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面。年老是过去的，夕阳西下的夕阳，不讨人的喜欢，也不觉得有盼望。即使我们信主知道死后上天堂，我们对那还是有所惧怕。所以老年人对前面没有太多盼望，对现实有很多的辛苦，对过去越想越沧桑。我们对老年人就不但不能严格的责备，我们还要能够靠着圣灵来给他们安慰和盼望。这老年人是这样，劝少年人像弟兄一样，也就是有真爱，诚恳地指出他的错误。如果他不肯听，我们也是不是强迫人家，但是我们教会的制裁还是要有啊。这怎么做常常很困难的，我们边干边学吧。那么对于少年妇女要像姐妹一样，他特别讲到要清清节节的。我们是人，是罪人，每个基督徒也不能避免这种在行动上在举止上面容易犯罪，不容易清清节节的。劝他们像姐妹一样，却常常是劝他们就犯罪了啊，劝没劝成还犯罪了。对于女性，她特别提出一些要交代的事情。第三节，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，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好，这里就是说要在家里面先学习行孝，也就是照顾寡妇，照顾年长的寡妇，先把责任放在家庭里，不要先让教会来一览这一切的东西。教会主要还是要见证主的，不是一个老人院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老人得到好的照顾。那么我们希望老人得到好的照顾，有欢笑，有身体和精神的这个粮食吃啊，这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在家里要先学习，不管是第二代或第三代，都要学习孝顺第一代，而且先要在家里学着行孝。 如果我们不能在家里学着行孝，我们所讲的那一些很冠冕堂皇的如何服侍，如何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就都是笑话了哈。而的确很多笑话，我们在笑话也是难过的事情，就是没有看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，就想要照顾啊，想要做很奇妙的事情，结果是没有好好的孝敬父母，没有好好的见证，反而是自己都跌倒了。那如果我们能好好的有善行报答亲恩的话，神是喜悦的，神悦纳这样的事情。第五节，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，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好，这个都是在讲家庭生活的状况啊。教会里面有人能够服侍，通常就是寡妇了。以前的男人的死亡率还要更高一点，所以这个现象蛮普遍的。现在也是一样，固然不是男人身体早死，的确是很多时候的艰难让教会里面比较多的是姐妹或者是寡妇啊，男人死得早嘛，我们再一次说，那么他们需要有人照顾，他们以前也照顾了很多的人，如果有这样的记录的话，我们要把他们放在那个被照顾的名册上。好宴乐的寡妇，丈夫过世了，但是你看他还是不太能够安于这种守寡的生活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，意思是说他的生活中很多是体贴肉体的，体贴肉体不是活着反而是死的，是不好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啊。要教会里的工作对内的主要就是这些照顾教会里面的会友嘛，需要被照顾的，然后就对外就是传福音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大家都希望被照顾，那么保罗就很清楚讲，希望被照顾不一定是要照顾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宴乐，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。你要照顾他们，不如提醒他们先好好照顾其他的人，真为寡妇的，或者真的没有信主，不认识主的人，需要听到福音的，那需要让家里面先照顾。家里面没有办法照顾，或者是人都死了，没有办法照顾老人的时候，教会才看情形来伸手啊。不要累着教会，教会基本上还是传扬福音的，传扬福音希望能把福音广传，那么福音广传人认识主了，那么更多的人来服侍，比较有那个人力可能啊。那个寡妇服侍主，而且寡妇多年也服侍主多年，等到他老的时候真的他们也需要被服侍，但是你要看他的记录，他是不是昼夜仰望神不住的祈祷，还是他是好宴乐的寡妇，活着就像死的一样，因为他只是知道肉体的享受。你提醒他们不要只知道肉体的享受，你提醒他们不要不照顾自己的家人，要照顾自己的家人，不照顾自己的家人那就是很不好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
接触我们，接触
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。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。好，这个册上你可以看到，当时教会的确有一个方名册，这个册上呢，应该就是教会登记有案的要照顾的人啊。那教会不是那么有钱，不是谁都可以发，人力也不足，不是发钱人去照顾他就好了，要登记他，他必须是有些条件的，就是第一个就前面讲的，他是不是有家里人来照顾呢？如果有可能，一切都由先由家里来照顾。那么如果没有家里的人可以照顾的话呢，他登在这个寡妇的册上，或者是教会周记的对象，怎么才能登记进去呢？你第一个要老了，要60岁了，而且过去记录很好，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。他现在不是已经有家了？我们不是说有家不好，不是说再婚再嫁不好，而是说再婚再嫁就不是由家，不是由教会来看顾了，家里的人要需要看顾他，需要照顾他。那么这个人需要被照顾，必须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、接力行各样善事。啊，这就是他长期多年来他没有，他也没有再结婚，他就是不断的在服侍这些需要服侍的人。好，现在他自己老了，教会就可以根据过去的记录，或者甚至他是不是登记在方名册上，就周记他。那一定也有一些年轻的寡妇，他就希望放在这个名册上，他答应他会好好的照顾这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。保罗说不要让他们登记在方名册上，他如果年轻不要让他登记在我就是服侍教会了，我不会再结婚了。保罗说他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嘞。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，这不是说结婚不好，保罗绝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结婚不好，而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要一辈子要继续下去做一个周济人、帮助人的寡妇，教会不要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这个决定，因为大家都总是人性嘛，还是想结婚嘛。你先登记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后来又结婚了，这个对教会对你都不好。所以年轻的寡妇呢，不要登记在这个方名册上，不要登记，就是叫他们就赶快结婚吧，赶快再婚吧。因为他们结婚了就有家了，这就不会累着教会了。他们情欲发动的时候，违背基督的时候，就可以就想要嫁人啊。这里并不是说嫁人不好，寡妇再嫁不好，不是，不管是没有结过婚的处女，或者是结过婚的寡妇，她想要再结婚是正常的，是应当的，应该鼓励她，而不要她许愿说我要做寡妇，服侍教会一直到死，这样我晚年的时候可以被照顾。不不不不不，你就是找人嫁吧啊，你找人嫁吧，你不要许这个愿，许这个愿你年纪还轻，又想嫁人了，又不想服侍人了，那不是自打嘴巴，而且给教会很多徒生很多困难。所以年轻的寡妇不要登记，要劝她再结婚啊，再娶再嫁。那尤其是年轻的寡妇，如果不结婚，也不学习好好服侍，那他们就情欲发动的时候就违背基督，就想要嫁人。再一次讲，嫁人不是错事，但你答应说我不嫁人来服侍教会的老人，那么你答应了又不做，那就是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懒惰，而且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正当的话，这是小人闲居而不善呢。你不能够让教会的人这样子堕落下去，你一定要让他们能够生活，能够工作，如果身体也健康， 就要鼓励他们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，医治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啊！你不能随便把人登记在寡妇教会支持的寡妇的芳名册上面，不可以的，因为他会违背他的誓言，他办不到的。你也要鼓励他结婚，不要鼓励他说我就是服侍教会的人，到老年你们要照顾我。他你做不到，白应许了，也浪费了教会的资源啊。他甚至说十五节说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，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无靠的寡妇。好，这段文字都让我们也很得安慰，就是教会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把有寡妇的名册，也就是支持的鳏寡孤独的衰老的需要被支持的人，教会很早就有这个制度了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要惭愧，就是这么好的传统，我们有没有继续的做呢？继续的支援鳏寡孤独呢？今天也许寡妇不多了，因为大家都很方便再婚，但是弱势团体总在教会有，我们怎么周济他们？怎么不是养懒人，而是真的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有水准、有品质？这是一个智慧，这是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教会是传扬福音、见证主的，教会也是能够周济真正寡妇的人。你要做得好，那教会的领袖就要好了。就我们就看到十七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哦，我们的那种自尊是重要的，我们自己应该觉得我是配受加倍的敬奉。你真是摆上了，你真是诚实的知道自己配受，你的时间都没有为自己打算，就是为了教会在服侍。我善于管理教会，那么就应该配受加倍的敬奉。这就是传道人了，传道人或牧师或者监督啊，你的工作应该加倍受敬奉。这个敬奉当然是对你的恭敬，但是的确也事实上常常表现在教会给你的薪俸上面啊，是不是尊重，是不是教会还有你这个长老都说我配得到加倍的敬奉啊。这不是贪财，也不是自义，这是一个自我的期许，我能够我的侍奉能够配受加倍的敬奉。第十八节，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它的嘴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要让它有吃的，要让它有自由的吃喝。它正在工作，你还拢住它的嘴，干嘛呢？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你对工人怎么能不给工价呢？你对勤奋的人怎么能不给工价呢？第十九节，控告长老的臣子，非有两三个见证人，就不要收。所以黑函不要收，连调查都不要调查，因为没有人附议，没有两三个见证人，教会就去调查，就去做这些事情，做惩治的工作，那是太容易上魔鬼的当的。控告长老的臣子要有两三个见证人。我们真的看见了，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审判他，但是我们可以指出他有一些需要被对付的地方，需要查的地方啊。控告长老的臣子要有两三个见证人，要不然你要知道，这些在位上的人常常受到诬告，常常受到不平的警告和对待，那是我们要避免的。如果真的犯罪了，二十节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人也可以惧怕。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惩治的时候很少这样做了，我们也要很小心，知道怎么样做是最恰当的。 这里说控告长老的臣子要有两三个见证人，否则就不要收。如果他真的犯罪了，就当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人可以惧怕。就是这个惩治是很严厉的啊，他的错是被公开出来的。保罗责备教会不按规矩而行的人就到这里，然后他在嘱咐提摩太，你该做什么，你该避免什么，该强化什么。第二十一节，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按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你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好，这个控告长老的臣子呢，要有见证，黑函的话就不要收。那么真的有犯罪查明了，要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因为他权高位重，给下的榜样很不好，就要当面的责备他。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如此，你要小心，知道怎么处理，免得人家会告你是在世界上，人家会告你是毁谤名誉啊。那教会就很难执行这个处理长老的案件了。做这些事不要存成见，行事不可以偏心。那么按手的礼就是封他为长老执事，传道等等哈，不要急促，意思就是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把名分和权力和荣耀给了人，这就不容易收回来了。你一定要用的非常恰当，否则你就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了。做这一切要保守自己的清洁，要知道自己是罪人。我在做审判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不至于是乱行，随便存着自己的情欲来做事，那是不好的啊。保罗甚至允许提摩太喝一点酒，因为对他的胃是比较好的。24节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台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这跟上文好像不是有直接的关系，我想还是治理教会的一些原则了。那么有些人的罪是我们一下看不出来谁犯的，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，记得所罗门他曾经有这个判断的能力吗？我们求主也给我们判断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刑罚那些作恶的，让我们能够声明那些行善的为义，让大家知道惧怕，让大家知道神在看管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恩待教会做一切的事情能够讨你的喜悦，也能见证你的荣耀。不要让我们羞辱你的名，要让我们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前辈